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星期二10月4号射程空前的弹道导弹发射，继续引发美国及其盟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偏袒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最新举动。作为回应北韩向日本上空发射射程近4600公里的弹道导弹，美国和南韩战机当日进行了联合军炸演习，展现精准的打击能力。星期三，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再次联合行动，向黄海发射了多枚导弹。此外，南韩军方宣布，最近参与美日韩联合军演的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将会返回东海待命，应对北韩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引发的紧张局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亦都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晚上分别与南韩和日本军方指挥官通了话，评估北韩星期二导弹发射的军事意义，并强调双边和三边军事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以最强力的言辞谴责了平壤的最新举动，欧盟称北韩此举是鲁莽和蓄意挑衅的举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提出谴责了，指责平壤违反了安理会有关决议。台湾国防部长说，中国大陆毁坏了与台湾就海峡中线达成的几十年的默契，但表示国军不会放弃坚守台湾安全的使命。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三10月5号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海峡中线本来就是大家都有的默契，但是这项默契已经被中共毁坏了。今年8月为了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军队一年多日在台湾周边实施高强度的锁台实战军事演习，并频繁派军机和军舰穿过海峡中线。邱国正说，共军穿越海峡中线已经成为常态，海峡中线的默契将难以恢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日在美国传媒 CNN 星期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也说，我们看到他们中国的飞机越过海峡中线，而且过线的次数不断增加，我们亦都看到他们的水面舰只在台湾附近和周边海域增加活动。英国新商务大臣延续前任做法，引用一条在本年初生效的法例，在约两个礼拜时间内两次因应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资企业收购英国的敏感项目。英国商务大臣李斯敏上任约一个月，两次运用权力为中资企业收购英国电力公司或电力项目施加限制。李斯敏在9月29号引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对英国西北电力公司的收购案施加两项限制，限制该公司将敏感资料转移给中国收购方，并限制中国收购方任命企业特定的员工。中资企业红石投资有限公司正在收购共持有西北电力公司 35% 股份的两家公司。英国商务部指出，这宗收购有国家安全风险。中国的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2019年联同其他公司全面收购英国西北电力公司，其后将股份转移到去国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10月4号签署法令，宣布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吞并乌克兰地区之后，已经不可能和普京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俄罗斯将会等到泽连斯基改变想法，或者是乌克兰有新总统上任为止。同时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时向他保证，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号称的对乌克兰领土的兼并。拜登仲话，美国做好准备，让任何支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主张的个人、实体或者国家承受严厉的代价。此外，拜登仲对泽连斯基话，美国正在向基辅方面送去一批6亿25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历时7个月的入侵。 咁使到2021年1月份拜登上任以嚟，美国对乌克兰嘅武器援助总额超过咗175亿美元。俄罗斯议会上议院联邦会议投票宣布乌克兰四个州为俄罗斯嘅一部分，将兼并程序继续推向前。美国联邦官员喺11月中期选举前警告话，俄罗斯正喺度努力放大美国民众对美国选举系统嘅信誉同可靠性嘅怀疑，而中国则有意图要诋毁佢认为对北京利益构成威胁嘅美国政治人物。美联社最新获得到一份非机密情报咨询报告称，中国可能正喺度寻求影响特定嘅竞选，阻挠被认为与北京特别敌对嘅候选人。在9月中旬发给州和地方官员的一份咨询报告中，情报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北京觉得干预中期选举的风险比干扰美国总统选举要低。虽然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发现对美国选举基础设施的任何可信威胁，但最新的情报警告是在中期选举的竞选高峰期间发出的。而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和选民都公开表示对美国的民主程序缺乏信心。长期以来，外国一直试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
克里姆林宫星期二10月4号对世界首富马斯克前一日提出的有关停止俄乌冲突的所谓和平计划大加赞赏。这个提议已经遭到基辅的痛斥和拒绝。好似马斯克这样的人寻求以和平方式摆脱目前局势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是这样说，跟很多职业外交官相比，马斯克仍然在寻找获取和平的方法，但是获取和平又不满足到俄罗斯的条件，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佩斯科夫又说，作为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和卫星发射公司 SpaceX公司的老板，马斯克星期一突发奇想，在推特上推出一个结束俄乌战争、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计划，而且还要求推特用户就支持定是反对这个计划进行投票。马斯克的所谓和平计划提议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扎波罗热四个州在联合国监督之下重新举行入俄公投。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梦强军复兴是否是一个陷阱。我们亦会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台海帮有可能接班领军。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的最新一份有关香港公民社会面临瓦解的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发表一份特别报告，阐述过去两年之间香港公民社会如何在北京政府打压之下萎缩并且面临瓦解。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份名叫做《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的报告，收录了同42名现在同曾经在香港公民组织同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从这些亲历者口中描述香港社会曾经拥有的自由制度怎样在国家安全法的强力碾压之下粉碎。这份报告指出，香港公民社会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示威抗议期间达到巅峰，展现出民间团体高度组织化发展。随后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开始对香港的反对派声音进行镇压。自从香港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香港警方已经拘捕了10,000多人，包括公民社会领袖、社区组织者和各界的专业人士。最常见的罪名是恐怖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勾结外国势力。这份长达66页的报告包含了访谈摘录，从不同领域的受访者谈论国家安全法的镇压怎样去改变香港社会，包括香港当局采取哪些措施使到异见人士噤声，因为公开反对政治迫害而被拘留的人所面临的挑战，最有影响力的独立媒体和最大公民组织被迫关闭之后公民社会的现状，以及香港政府的镇压行动对离开和留在香港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安全法代表着公民社会团体政治空间结束。这份报告引述目前担任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学者的潘家伟的评论话，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在香港和外国势力是一种生死搏斗，所以他们决心要令到香港的公民社会塌陷。这份报告引述一名在香港但是不愿意透露声明的大学教授评论话，香港已经从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公众被恐惧笼罩住的社会，而恐惧正笼罩住整个社会。自从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曾经多次批评北京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在7月份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社会目前的现况。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说，在过去两年时间，香港当局完成了香港的转型工作，将香港从一个开放的社会变成一个以恐怖统治的城市。他并且批评国家安全法已经令到香港变得面目全非。听证会结束几日之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致函拜登总统，呼吁行政部门考虑对香港的中阶层执法人员施加制裁。委员会声明当中批评香港司法体系已经丧失独立运作的功能，所以要求总统依法对有关人士发布新一轮的制裁。而在这个星期一，多名国会参议院的两党议员提出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拘捕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君枢机主教的所有指控，并且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在今年5月，香港当局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勾结外国势力为理由，拘捕了90岁的香港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以及吴霭仪、何韵诗、何秀兰、许宝强和施成威等6人，指控他们在并没有遵循规定时间内申请注册社团或者豁免注册社团。这6人都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这个基金为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他6人全部都否认控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嚟紧中共20大，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台湾帮有可能接班领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20大将会在10月16号登场，掌握解放军最高实权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改组备受关注。观察人士认为，两名现任副主席许其亮和张佑侠届龄退休可以说是已成定局，而其他4名军委委员当中，国防部长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或者有1人留任，以确保军中稳定。至于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晋升副主席的呼声就是颇高，而且未来台海帮有可能会崛起领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党内权力核心将会在二十大进行大洗牌，包括指挥解放军并且决定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的军事委员会。随着习近平督并连任中共总书记，他自然亦都会继续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不过他的两名分掌军事以及是政工的副主席许其亮以及是张佑侠，年家是高龄72岁，已经无续任的可能性。中央军委另外有4位的军委的委员，分别是兼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是军委纪委书记张星文。其中苗华以及张星文较为年轻，应该是会继续延任。观察人士指出，现年66岁的苗华和曾经在福建工作17年的习近平有着深厚的渊源，很可能是晋升军委副主席。苗华出生于福建福州，长期在驻闽的第31集团军服役，目前官拜海军上将，曾经任南州军区政委、海军政委。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苗华在第31集团军服役的时间长，相关的陆军历练是完整，但是竟于2014年出任海军政委，试图发展顺利，升任军委副主席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事。林永佑说，苗华熟悉政工事务，他若然顺利晋升另一位副主席人选，由作战面的陆军将领离任，是应该是比较合适。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的所长沈明失亦都同意，苗华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较高，他和张星文都有政工的背景，因此习近平应该是只会拔作其中一名。至于是另一位的副主席人选，从魏凤和以及李作成当中是轮选的可能是很高。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换届时候一向有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亦就是67岁连任68岁退休。现任军委当中，魏凤和68岁，李作成69岁，理应要届年龄是退休。不过沈明失表示，如果习近平拔作战区司令进入中央军委会，还是直接升任副主席，就等于连跳两级，不太合理，因此打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让魏凤和以及李作成的其中一人留任，并且晋升军委副主席，并非不无可能，尤其是可以借重他们的经验来稳定军心。沈明失表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虽然年届69岁，但是据传他不单止是不退休，还可能接替中共外交第一把手杨洁篪的位置，继续是担起了战狼外交的大旗。如果外交局系统可以打破七上八下的规则，解放军系统自然亦都是习近平系讲了就算。
如果说王毅外交部长他可以69岁继续担任党的重要职务，他变成外交
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说王毅外交部长他可以69岁继续担任党的重要职务，他变成外交事务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样就说年龄划线不是问题。沈明失强调，若然习近平大权在握，这样年龄就构不成他们用人的障碍，但是若然他权力不稳，党内派系又坚持七上八下的默契的时候，他的人事改组就会受到制肘。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研究的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表示，虽然外界以七上八下的规矩认定苗华已是张星文会留任，而魏凤和和李作成是要退休，但是一切仍然是有变数。他说退休年龄是20年来才有的规定，1990年代之前中共中央军委不乏高龄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现代海军之父之称的刘华清。刘华清出生于1916年 ,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且出任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9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隔年就是以73岁的高龄升任为第13届军委副主席，直到81岁才是卸职。
He has some people that he really knows and I think trusts quite a lot, but who are over the age of 68. 吴志远
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一些年龄超过68岁的人当中，习近平认识较深，而且是相当信任，习近平或者是会保留一到两个这样的人，这个是有可能。中共军委在9月21号举行的国防与军队改革研讨会，但是魏凤和并未有是出席会议，因此各界纷纷揣测这个是他即将退休的先兆，而其他与会的高阶将领则是被视为是潜在的军委人选。其中林明佑以及是沈明失都认为，58岁的陆军司令员刘振立在研讨会上面佩戴的是中央军委的空标，似乎显示他可能是晋升下届军委委员。而61岁的李乔铭自北部战区是司令员卸任之后，在这次会议上面佩戴的是陆军空标，并且和刘振立比邻而坐。一般揣测他或者会接任刘振立的陆军司令员一职，并且升任军委委员。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央军委的成员改组还是未明确，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二十大之后解放军领导阶层年轻化是一个趋势，而且他执行作战层面的中高阶干部可望由台海帮是领军。林明又指出，十年前中共十八大的中央军委接班的梯队被称作为是越战帮，亦就是打过1979年3月情越战争的将领，但是紧接下来要崛起接班的应该多数是经历过1995年至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将领。
十八大、十九大主要的核心干部是在我们所谓越战帮，接下来就是所谓台海帮，因为他们打过第一次台海。
林明又表示，十八大、十九大中央军委主要的核心干部是我们所谓的越战帮，紧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台海帮，因为他们打过第一次台海飞弹危机，现时又经历了第二次的台海的飞弹危机。林明又觉得，有经历过两次战役的人未来应该都会一些的不错的发展。美国国防大学的吴志远则是特别点名57岁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他说虽然林向阳直升军委的委员的概率不高，但是仍然应该是要关注他的动向，因为林向阳在台海议题上面是相当具分量，不论是能否升任军委委员，他都是一个能够直接向习近平献策的人。林明佑亦都表示，林向阳和苗华一样都长期在31集团军系服役，这个是支队台的主力部队。1995年台海的第一次飞弹危机的时候，林向阳还只是年轻的宗教或者是少教，但是中共在8月进行的大规模围台军演的时候，他已经是挂除了上将，指挥东部战区。林向阳去年8月调任中部战区的司令员，但是今年的随即是重返东部战区出任司令员，他的调度在解放军里面看似是极不寻常。对此林明又认为，如果中共围台军演是早就预先规划的操演项目，这样年初林向阳被调回东部战区，可能就是赋予他规划这套操演项目的任务。
林向阳有经过两次飞弹危机的历练，
林明又表示，林向阳有经过两次飞弹危机的历练，他是会觉得我们是要更加要去关注这个人。林明又表示，中共解放军里面台海帮的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习近平已经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说台海帮崛起是因为解放军的将领接班梯队的接轨使然，不必然和习近平要对台海的执行武统的行动画上等号，但是解放军新一代的领导阶层对台海作战比较熟悉是不争的事实。吴志远亦都表示，习近平应该很明白对台动武的重大风险和代价，到目前为止未有迹象显示他下定了武统台湾的决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梦成为中国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更加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经常讲的一个词。中国梦对于中国人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中共二十大报道中国梦的第一部分，探讨强军复兴是否是一个陷阱。下面是报道的内容。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2022年9月11号，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赞颂习近平的报道，名叫做《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报道说，习近平在提到所谓中国梦的时候表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一般认为中共二十大一定会讨论中国梦的议题。中国梦的流行是习近平亲自推动的。2012年11月29号，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只是一个月之后，就解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仲为实现中国梦这两个阶段确定时间表。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阶段的目标已经在2021年宣布实现。第二个阶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亦即是2049年实现。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恢复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中国官方说，中华民族有千年历史，自从秦汉就进入盛世，这种昔日的辉煌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曾经幅员辽阔，盛唐时代达到1000万平方公里，元朝时期曾经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清朝康熙年间曾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而目前中国的领土号称是960万平方公里。第二，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历史，中华民族曾经在科技和经济上领先世界。有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两个方面是中国梦要复兴目标，基本上无法实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在可预见的30至50年，中国的领土不单止不会扩大，而且丧失领土的可能性很高。他说，
台湾以后会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还是台湾可能会完全变成一个法理上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夏明说，台湾以后会重新返回中国版图，等于说台湾可能会完全变成一个法律上的独立国家。他认为，现在台湾成为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的机会率应该是高于台湾会重新归入到中国版图的个机率。在中国梦的经济目标上，夏明教授说，中国的经济在明清时代曾经占据全球国民生产总值1/3。今日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占据全球生产总值的大约1/10。他说，
那么美国呢，现在是20多万亿，中国的话呢，那么是在突破，就是前几年呢是18万亿，是想突破20万亿。
夏明教授说，美国而家是20几万亿，中国呢是在前几年才18万亿，想突破20万亿，想赶超美国。但是今日可以睇到，公众亦一直意识到中国要赶超美国这个机会已经没了，中国要超过美国这个梦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白日梦。夏明教授的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低过美国，尤其是全球供应链重组，在中国的外资出逃，民营企业资本萎缩和出逃，房地产业已经崩盘，土地财政已经萎缩，地方银行债务危机，银行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高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勒紧裤头过日子，都在裁员紧。中国劳动力的绝对增长从2012年左右已经走下坡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他继续说，
中国的人口现在比美国人口要老啊，而中国的人口的增长率是比美国人口增长率要低得多了，那么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在出现绝对的那个就是萎缩了。
夏明教授继续说，中国的人口现在比美国人口要老，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呢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要低很多，中国的人口现在已经是出现绝对萎缩， 中国的人口三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已经少于70岁以上的人口了。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还体现在人口质素未有提高，三亿几农民工没办法融入城市，造成他们的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夏明继续说，
所以我认为中国从经济上来说了，那么是不可能那个就是回到他所说的那个康乾盛世。
夏明话，所以佢认为中国从经济上嚟讲系冇可能返回习近平所讲嘅嗰个康乾盛世，连超越美国嘅可能性都已经消失。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进一步指出，一个靠抄袭、靠弯道超车嘅国家冇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佢话：
谁听说过天天打小抄的人，他会是最后的第一名呢？会是就是状元呢？不可能。
徐文立话：边个听过日日打小抄人会最后成为第一嘅咧？会系状元嘅咧？冇可能嘅。佢日日都喺度抄功课，佢下次抄唔少嘅时候咧，就变成最后第一。咁中国想取巧打小抄偷技术，系某种程度上成功啦。咁弯道超车理论上系有一定嘅可行性。但是以中共这种弯道超车是一定要跌到粉身碎骨的，它永远都赶不上美国和西方国家这种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州视察军队的时候解释说，中国梦是强国梦，首先是强军梦。他的讲法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讲法可以说一脉相承，就是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而近代出现的灾难是从西方列强倚仗的船坚炮利欺负中国开始的。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就认为，这个显示出中国梦的梦想，中国的崛起未必是和平的。他说，
习近平表现出来的真如果是军事强大起来，他是不惜跟美国一战。
刘清话：至少从习近平表现出嚟嘅，真正如果系军事强大起嚟，佢系不惜同美国一战。即使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以便实现习近平指导人类发展嘅呢个所谓嘅习近平嘅梦，咁中共嘅军队如果真正强大起嚟，真正有战斗力啦，咁就好似习近平嘅性格，佢系会首先冒险发动对台湾战争。刘清认为，习近平而家仲唔敢发动对台湾战争，有两方面嘅顾忌。一方面顾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对中共军队攻占台湾的能力并未有很大的把握。他继续说，
中共军队实际上跟俄罗斯军队是有一比的，其腐败程度和实际的状况呢，像俄罗斯军队差不多。
刘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军队实际上跟俄罗斯军队是有得比的，中共的腐败程度和实际的状况就好像俄罗斯军队差不多。俄罗斯军队军事力量在未打乌克兰之前都还是世界一流的。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虽然经济各方面不行，但是军事强国，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但是一打乌克兰，俄罗斯就成为了二流，哪个都看清楚俄罗斯的军队实力。中共军队实际上和俄罗斯军队是有得比的，他不打台湾就可以，一打台湾就会暴露出来。中共所谓的军事强国实际上是他吹嘘和大家并没有真正看到的一种想象。但是这个也因为这样，中国的强军梦如果实现不到，对中国未必是一件坏事。刘清继续说，
中共军队军事如果真强大到可以在世界上至少和美国抗榜子的时候，对中国也好，对世界也好，都是一个灾难。
刘星话：中共军队军事如果真系强大到可以喺世界上至少同美国有得比嘅时候咧，对中国亦好，对世界亦好，都系一个灾难。咁如果实现呢一种中国梦，咁就同日本嘅军国主义、同希特拉嘅法西斯主义行径系差唔多，结果亦唔会相差好远。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亦指出，强军梦可能导致自己最后全部被摧毁。他说，
日本跟德国跟俄国，那么他们都走的是富国强兵梦，最后都付出一个代价。
夏明说，日本和德国和俄罗斯他们都走的是富国强兵梦，都付出一定代价，全部都是进入军国主义，全部都被摧毁再重新来过。那中国呢，他现在又进入这个怪圈里面， 他以为强军梦可以令到中国出来，但是强军梦即使是成了，他亦会进入到我们看到的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史太林那个苏联俄国，又或者是纳粹德国，或者是威廉二世的这个德国，他们都会走入一个同样的逻辑。哈明认为军队强大会导致更多集权，最后会出现法西斯军国主义，会出现对外征战，会带来很多灾难，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逻辑。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中共统治之下，中国是否能够在军事上发展到一个非常强大，达到称霸世界，至少是能够同美国同西方国家抗衡的程度呢？刘青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呢，中国没有机会发展到这么强大。
刘青话佢觉得中国并冇机会发展到咁强大，点解呢？一个系中共军队嘅呢一种腐败程度，佢腐败到咩程度呢？你睇几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军权嘅，全部都系出问题嘅，都系腐败被搞落去嘅。咁中共呢个军队腐败到做一个班长、做一个小兵都要花钱去买，咁点可能有好高嘅士气、有好高嘅战斗力呢？刘青认为，除了中国军队战斗力并不强大之外，中国的武器装备亦无法和美国抗衡。他继续说，
中共的军队从武器的发展啊，到军队的这个士气啊，到军队的这个腐败程度。
刘青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军队从武器的发展到军队的士气到军队的腐败程度都不足以使到它成为军事上非常强大可以同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在同一个情况方面，徐文立就对美国之音说，
以中国的国力天天去发展军事武器，跟美国搞军事竞赛，会比前苏联跟当时的美国搞军事竞赛输得还要惨。
徐文立说，以中国的国力日日去发展军事武器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会比好像前苏联当时的美国搞军事竞赛输得还要惨。因为无论怎样说，前苏联的技术力量，我是以当时来说，不是说现在，当时的技术力量和当时的国力比现在的中国大陆和美国比较还是胜过一筹的。这样的前苏联军事竞赛的结果都会是彻底一夜之间就垮台，你中共更加会是这样了。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明确表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站在俄罗斯一边。栗战书当时说，俄罗斯被逼到墙角，入侵乌克兰是俄罗斯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而采取的一次反击。栗战书又说，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屋企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俄罗斯应该采取认为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方是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提醒公众注意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会对中国和美国和西方为敌视而不见，不会对中国武力崛起横行霸道的行径坐视不管。他说，
他所说的强军，那么他现在的那个就是假想敌是谁？假想敌是美国，是西方。
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所说的强军现在的假想敌是谁呢？假想敌是美国，是西方。我们如果看到今日目前的世界这个军事发展、技术发展的话，中国所谓的强军要想战胜美国，或者好像我的旧同学金灿荣这些人所说的，我们可以超过美国之后，我们就要打赢美国，那我们亦有这个力量了。他这些是痴人说梦话，中国不可能打赢美国，中国更加不可能打赢美国和日本这个联盟，中国更加永远不会有希望能够打赢美国和日本和北约还有四国联盟这个军事联盟。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多位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两党议员最近提出议案，计划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制定美国公司部门对中国的大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无党籍参议员安格斯金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以及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9月29号提出的议案，将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美国对中国大战略委员会。根据法案内容，这个的战略委员会预计将会在未来两年制定整合各个政府部门以及是机关，建立一套完整的政府一体的指导方针，应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经济、安全以及外交挑战。除了三位提案人之外，这项的法案目前获得到12位两党议员联署支持。议员们是以这项法案作为是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修正案提出，藉此加速推动这项的计划。参众两院目前正处于休会状态，根据的议程安排，参议院将会在10月11号开始针对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来自缅因州的金参议员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经济是转型，联盟是变化，国家安全威胁正在是迅速演变。金参议员表示，几乎在每一个的转折点，美国都面临着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他还说，如果美国希望维持全球地位，这个就要必须要了解中国到底是想要些什么东西。计划中的中国大战略委员会将会效仿2019年成立的跨党派网络空间日轨委员会的做法，由6名行政部门官员，包括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以及是情报部门，4名国会议员，包括是参众两院各两人，以及是8位私家部门的专家，成立一个18人的委员会，并且由国会两党领袖以及是总统决定委员会的2名共同主席。作为网络空间日轨委员会共同主席的金参议员在声明当中强调，这个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委员会将会网络公司部门最聪明的头脑来研究，以及是评估美中两国如何互动，如何在避免冲突和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取得平衡。金参议员还表示，委员会将会对政府提出可行的建议，在政府范围内制定一套大型完整的战略，应对中国的挑战。他说，这事关重大，不能够短视地在面对这个威胁，我们不能够只有缺乏长期的战略、臨時的中國政策，而不去運用所有的權力工具。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亦都在書面聲明當中表示，中國共產黨日益咄咄逼人，資源亦都越來越豐富，他們的野心對我們的經濟以及國家安全描繪了一幅令人震驚的景象。科寧說，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是我們這一代人最重要的安全任務，而一个战略性格全政府一体的途径才是唯一的前进道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亦都在声明当中表示，在过去的这几年，美中关系以鲜有、有能够预料到的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海恩参议员说，美国指责中国在新疆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投资了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并且团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捍卫民主，包括台湾。他说，要保持世界领导大国的地位，美国必须要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采取更为慎重的方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情况。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警界高官不断在反贪腐当中落马，中共二十大前夕，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虽然是这样，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高阶层的警官刚好就是因为是贪腐才深得他们的上司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中共二十大报道系列，探讨二十大之前整肃中国的警界高官，警察越贪是不是越被信任呢？下面是报道内容。
根据中国最高检察院官方网站9月28号的消息，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前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燕平提出起诉。刘燕平曾经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9月23号，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9月22号，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又是一批高阶级的警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加紧清理警察队伍，来到起到震慑的作用。这些落马的高阶级的警官的主要罪名都是受贿。美国律师高刚俊说，在中国不用说话是要做到公安部的部级干部，你就是普通的一级的警察，在中国的官员里面做了一些警察干部的，如果没有贪腐的话，如果找出一两个人是没有贪腐的话，这个算是阿弥陀佛凤毛麟角了。高刚俊毕业于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曾经担任过中国公安大学。落马的傅政华曾经是他的同事，现任中国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在中国公安大学读大专班的时候，高刚俊曾经是他的刑事特勤课的老师。高刚俊持有大众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警界无警不贪，这个是已知数，是定量常项。高刚俊说，我在公安大学教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没几年做了派出所所长，买了间房，我说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啊？没几多钱，我说你怎样会 去买楼的？在南方这么发达的地方买楼现在要多少钱呢？哎呀，他说高老师你就不要讲了，我这个也不要跟你在电话里面讲了，没有贪的，我告诉你就是一句话，没有人不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最早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之一魏京生的看法都是这样的。魏京生说，你不贪的话你就做不到官啦。我在劳改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来到我这里跟我聊天，给烟我吃，我就说你是腐败烟，因为那个揸住的是很贵的烟，他说连酒都买不到的话，我怎能够做这个官呢？他说我最廉洁的了，但是你亦都好像这些小小不言的， 攞啲現金，攞個腐敗，攞個腐敗煙，呢個係最平常嘅啦。按佢哋嘅標準啊，呢個唔算係腐敗，但係你要連呢個都唔攞嘅話，你呢個官就唔好做啦。貪腐警察越嚟越多，貪腐數量越嚟越大。2004年1月，遼寧省鞍山市一間法院審判咗鞍山市公安局税徵分局局長劉福九貪腐案，他在10年期聚集了將近6000萬元人民幣的財富，被稱為大款警察。但是比起今日的貪腐警察來說，大款警察的桂冠早就易手無數次了。近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一名長沙公安局的普通交通警察，這個人涉及的金額高達4246萬餘元，但是比起落馬警界的高官，小警察仲是只能甘拜下風。傅徵華受賄1億1700萬元，孫力軍受賄6億4600萬元，他們的同黨江蘇省公安廳長黃立科受賄4億4000萬元，遼寧省公安廳長李文喜受賄5億4600萬餘元，他的繼任人薛恆受賄1億3500萬元，原內蒙古公安廳長馬明受賄1億5000萬元。這些落馬的高階警官，每個人都貪腐，而且都是長期貪腐，但是個個都能夠一路帶病提拔。貪腐警官為何會持續得到信任的呢？高光俊和魏京新都給出了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奇葩答案。前中國公安大學教師高光俊說，你不貪污我才不信，你貪污我才信任你，你不貪污你有一日將我舉報上去我怎麼辦呢？我怎麼會相信你這個人呢？你不貪污，如果你清廉說我不怕你有一日將我全部舉報的話，包括我的上司，你說我怎麼信他呢？美國律師高光俊指出，得到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行賄受賄。高光俊說，拿到信任的就是行賄受賄拍馬屁，這個亦都是能夠取得信任、能夠被重用的一個方面。這一方面尤其是在軍隊、在警察司法系統，這個是非常普遍的。魏京新基金會主席魏京新亦都認為，在中國警界，貪腐的警官才值得信任。魏京新說，值得信任可以更聽話，令到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做好事做壞事都俾你做乜嘢，你乜嘢都可以做，咁样嘅人先至值得信任噶嘛。所以话中共从根本上咧就系腐败噶啦，佢呢一个制度系决定住佢唔可能唔腐败。边个唔腐败，你仲能够喺呢个官场上去打滚吗？唔可能噶。魏京新指出，要巩固自己嘅地位，就要得向上司表忠心。魏京新话，表示的方式仲有好几种的，一个就在工作上，一个讲实话有时候人家不是很相信的，这样金钱美女不是国内有传说吗？什么几大铁女头都有，一起嫖个娼，一起贪个妆，一起嫖娼玩女人，将小鞭子给人家，人家才能够对你好放心。这种金钱美女的行贿有时甚至意味着出卖自己家人。美国律师高光俊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例，他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处长，他想要升到公安局副局长这个级别，他怎么做呢？将他老婆送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玩厌了，然后市委书记直接要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才当时17岁，他又将个女儿送上去，他如愿做了公安局副局长，个女不读书做什么呢？他要报复做鸡咯。那就形成了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说这个鸡简直是没有人敢碰的。爸爸是公安局的副局长，上面又是市委书记，没有任何人敢去碰这只鸡，那对他怎样？中共大張旗鼓的反腐倡廉運動已經展開了很多年了。自從習近平在中共18大上台以後，全國公安系統落馬高階警官無數，包括公安部副部級以上的高級警官9個人，有正國級1個人，正部長級4個人，副部長和享受副部長級待遇的4個人， 首当其冲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跟在他后面的五位公安部副部长，即公安部正部级的副部长傅政华、李东新、杨焕宁和孟云伟，以及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孙力军。另外还有三位副部级警官，即部长助理郑少东、政治部主任夏顺元和反恐局局长何庭。中国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副厅局级以上高阶警官落马，无一漏网，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在首善之地北京，继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落马之后，据说已经有50多名局处级警官被踢出公安队伍，包括7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政委或者是副局长。2021年落马的省市自治区高阶警官包括王立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龚道安、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辉林、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刘新云、山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2022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落马。至此，从2001年到2021年20年内，辽宁省公安厅连续4任的厅长、4位副厅长和1位副厅级警官落马。从2012年到2020年，重庆市连续3任公安局长、4位副局长和3位副局级警官落马。内蒙古公安厅前后2任厅长、4名副厅长落马，1名副厅长自杀。江苏省公安厅厅长、2位副厅长和2位副厅级警官落马。河南省公安厅厅长、3位副厅长和1位副厅级警官落马。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和3位副厅级警官落马。仅仅从2020年1月1号到2022年6月30号的2年半期间，中国公安系统落马的公安厅长和局长就有229个人。习近平真是希望自己的警察队伍是清廉正直的警队吗？魏京申认为，习近平本人就不清廉，而且他亦都未必希望自己的警队清廉。魏京申说，习近平肯定是顺应潮流，不是的话他亦都上不到来。你要是不腐败的话，那遍地都是暗礁石，你这个躲埋过去，那个又躲埋过去，所以说你在官场上混的话，你使不使不腐败的话，大家全部都是你的敌人，你能够上得去吗？所以他肯定是适应了这个环境的。他在上面停住落来，他肯定希望自己手下这些人都是被他揸住小鞭，或者被他的朋友揸住小鞭的自己人。魏京申指出，这样形成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上下级关系。魏京申说，上层对下层，他有这样一条的，就是我讲给你听我反腐，实际上这个反腐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控制你们下面这些干部，你不听话我就说你腐败，一个一个这样拉，所以下面这些腐败的小鞭子将这个小尾巴给上级揸住，上级才能够相信你。魏京申认为，贪腐警察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魏京申说，他们自己的利益就是第一位，中国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官僚文化的传统就是千里做官，为了食和穿。从实际情况来看，贪腐的警队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心狠手辣，有效地进行了维稳镇压。魏京申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往往和政权和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魏京申说，有时候你看上去他们还是确实在维护党，维护这个政权的那个一党专政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利益也都绑在这个政权上，这个政权如果垮台，他们也都没有好处，他们这个派系如果垮台，他亦都没有好处，所以他们首先是第一， 最高理想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维护自己派系的利益，为了维护这个派系不会完全倒台，他们有时候也都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下，贪腐警官可以带病得到提拔，在孙力军的案件里面被他提拔的人就有先向他行贿的人，利益之下贪腐警官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互相信任，共同贪腐，谋取更大的权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谋取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